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悦纳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知道照我们的本相，没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身上披戴的乃是基督。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歌唱，我们讲道，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穿戴基督的义，都可以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我们也求天父来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能荣耀主你的圣名，使讲台所传讲的真理能够安抚，能够使你的百姓有力量。求主神怜悯，也求主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使我们听主你要借着讲台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职业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到说这个教会工作，就是我们要认识教会工作，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对教会有很多的误会，就是他们在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个教会工作呢？因为有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会认为说教会工作和其他的职业很不一样。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它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是它也有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是上帝呼召的，是不是？我们上次也讲了说教会它的根基，它所做的工作的重心就是福音，我们一切是围绕福音展开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要认识教会工人，因为既然讲到教会工作了，那么教会工人这方面我们要去明白一些真理。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求主去带领我们。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邪见教下中的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经文是蛮重要的，就是关于讲到教会工人，讲到教会工作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的话，那么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了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传福音的。那当然这是一段经文啊，其他的经文还有这个讲到包括长老啊、执事啊等等之类的。但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主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他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吧？使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可以胜过异端，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联络整齐，百节各按各职，彼此相助，渐渐成长。这是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就是借着这段经文，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那么关于教会，因为这个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就是认识教会工人啊，认识教会工人。我们讲上次说了，有很多人对教会工作有错误的认识，那么我们说也有很多人对教会工人也有错误的认识。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那回到真理，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下子讲完，好，我们下次还要再跟大家有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两大点，哪两大点呢？就是第一大点，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其实保罗他在这里解释讲解，对吧？上帝为什么设立了这些工人啊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就是说设立教会的必要性。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包括我们星期天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就福音和教会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知道 就上帝设立教会，那他的目的、他的根基、他的能力都是福音。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大点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比如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要得救，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一位，哪一位啊？耶稣基督。教会是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不是。我们是不是离开教会就不能得救？我们是不是不靠着教会就不能得救？不是。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天主教说教会之外无救恩，你只要不加入我们天主教会，你们就不能得救。这是天主教的说法。我们是不是这样说？我们不是。那么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我们一信耶稣就能得救，那干嘛还要教会呢？而且我看到教会很多问题啊，大家同意不同意？教会是不是很多问题啊？教会里面有宗教，教会里面有律法捆绑，教会里面有人际关系复杂等等等等，好多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教会，这些事情不就不存在了吗？所以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呢？是吧？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网络，网络也挺发达的，这个啊、这大家就网上听一听，然后这个其实不建立教会，这连房租都省了，是吧？那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所以教会它建立到底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今天先要跟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跨进去说教会工人怎样怎样，你要必须知道说为什么设立教会是必要的。我们说设立教会是必要的，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它告诉我们有四个原因设立教会是必要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主设立教会是为了使我们领受福音，为了使我们传讲福音。你会看到主在这里说，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说主建立教会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领受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圣徒要成全，我们之前一直在 跟大家在分享，离开圣经，离开圣经所讲的福音，我们能不能得到成全和成长？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福音。那么其实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说我们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圣灵感动我们？会的。但是不单是读经祷告的时候有圣灵感动我们，当我们其实来教会的时候，主也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而且我们说从这里面所讲的话，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真理，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也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其实还很软弱，对吧？因为我们的软弱，也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懈怠，所以我们要坚固在福音里面的信心的话，就需要有外在的帮助。这点大家同意不同意？就是你需要外在的帮助。如果一个人认为说，其实我不需要教会，我自己读经就蛮好的了，我自己祷告蛮好的了，那我说我讲的话你就不能听懂。但我不是说一定责备你，但是我说你一定对自己认识不清楚，认识不清楚。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上面，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那人怎么样子啊？独居不好。因为我们跟上帝不一样，上帝需不需要依靠外在的帮助？不需要。哎，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需要依靠？如果离了一位，这个上帝就站不住，有没有这样子？我们说不，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这叫做独立的位格，是不是？而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好像三脚架一样互相撑住才变成了神，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但是只有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那上帝是这样，但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人不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这些人领受了福音以后，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外在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坚固信心，帮助我们明白福音。而上帝用了一个手段来帮助我们的重要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上帝建立教会的目的是好的。那你说教会里面很多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大家阿们不？人一定有问题，因为教会是由天使组成的，还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蒙恩的罪人。我们其实能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生长，周围的世界上面的那些人生哲学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而且很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想当然说，我信了主了，我不能再用世界的方法思考问题了。你不要讲假话，因为你从小训练的那个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归正观，你就需要不断的怎么样归回圣经真理，不断的把你的思维模式，把你看问题的方法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蒙恩， 但是你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你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是你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么在这些软弱当中，那么人肯定有软弱，但是上帝设立的教会是把软弱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用福音的大能来托住我们，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大家在其中领受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福音，是吧？所以福音落实到哪里去？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福音。我问有些人说，是教会的目的就是福音，就是向别人传福音，把福音说出去。那我说，如果仅仅是把福音说出去的话，其实也不需要教会，我们买一个大录音机，买个大喇叭，天天在那里放，把最好的讲道，把福音书天天读几遍，那这个叫不叫为福音为目的啊？不是。福音要落到哪里去，弟兄姊妹？福音要传到哪里去？福音是不是用喇叭传可以，对不对？像我们现在我们通过网络，但是福音要落，不能落在空气里面，要落到哪里去？落到人心里去。而我们这些人就是软弱的人，所以上帝设立教会，他其实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这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领受福音，让我们明白福音，让教会也能传讲福音。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变的。什么东西？福音。福音是绝对不能变的，但是其他的都可以灵活调整。就我们讲的，比如说传道人是不是一定非要全职？不一定啊，我不是说梁弟兄准备不全职，你们不要胡猜乱想。好，我是说有些教会如果人家传道人不是全职，我们能不能论断别人？能不能说，你看你们教会都这么有钱了，你怎么还不全职啊？你不能管他有钱没钱，这是他个人的感动，可不可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传道人可以全职也可以兼职，这都没问题，是吧？我们以前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大学生团契，我们其实心里面很多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大学生团契，我们讲的是对学生做工作。学生大家知道有一个特点，学生赚钱不赚钱呢？花钱不花钱呢？花钱。所以大学生团契，他组建一个团契的时候，其实一般奉献肯定少，同意吧？你说一个，你说这个学生信了主，父母还没信，然后整天跟他讲你还要十一奉献，他说我妈今天这个月给我800块钱，拿出80奉献到教会，那是有效的传福音还是拦阻福音呢？拦阻福音。所以对于大学生团契，如果有传道人在里面做工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模式，这个传道人是兼职，阿们吧？因为他没钱嘛，就是一样道理的。我讲这个例子，就是我跟沙龙弟兄那时候交通的时候，我因为我了解知道有一些大学生团契，有些地方那个传道人他自己有感动，他想做全职，但是其实就他正在服侍的这个大学生团契来讲，他做不了。做不了，其实合一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他就兼职呗，他做一份工作，然后帮着这些弟兄姊妹，其实挺好的。结果他不，他一定要做全职，其实这就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张力在那里了，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你按照以福音为重，福音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乎钱，而是在乎说以福音为重，只要能够怎么样最有效的传福音，我怎么去做，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说的。所以那上帝他设立教会的时候，他一个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外在的有形的帮助。帮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真道。后面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百节各按各职，然后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长成基督的身量等等，这些都是指的什么？都是指的圣徒在福音里面的怎么样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设立教会他必须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要借着教会来传讲福音，来兼顾我们的。我们圣徒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才上次跟大家讲，我说如果一个教会不传讲福音，这个教会就有祸了。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以福音为中心，这个教会就开始变质，它就变得宗教化，它就变得律法化，它就会变成，甚至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启示录里面讲的说，主提醒像士美拿教会，像菲拉铁菲教会，有讲到说有一些害这些教会的，主说那些人虽然口称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怎么会变成撒旦一会的？因为福音没有了。你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些教会这段时间没讲福音你就说人家是撒旦一会，你这就是论断别人。我是说如果一个群体变成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么它就一定开始慢慢变质，慢慢变质，越变越低。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七教会第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主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他们失去了什么，弟兄姊妹，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起初的爱心。人为什么会失去爱心，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因为说讲台讲得太宽松，不讲律法，让人爱心失去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爱心从哪里来的？从福音那里来的。只有福音能激发我们的爱心。律法是让你恐惧的，对不对？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但是福音一讲说耶稣爱你，耶稣是怎样的爱你，天父是怎样在基督里面爱你，天父是怎样爱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圣灵是怎么爱我们，我们是这么糟糕这么软弱，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样子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卑微软弱败坏，但是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心会失去还是被激发起来？激发起来。所以我们说一点都不夸张。你有些人就在那揣测说，以弗所教会到底出了啥问题，为啥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啊？是不是施工太忙碌啊？是不是怎么样子？我说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能够激发我们爱心只有一个方法，绝对不是律法，是什么？福音。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一定是福音出问题了，一定是福音出问题了。所以主提醒他们，这个时候提醒就很严厉，你注意是不是？以弗所教会主提醒他什么？如果你们不悔改，就怎么样子啊？就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你这个灯台不能发光了。就是我们讲的说，教会没有福音就没能力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上帝设立教会，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领受福音，让教会去传讲福音，使人得福音的好处。而且你看到教会的时候，在福音这方面，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弟兄姊妹？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看的时候，当然你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基督，但是教会你要不要观察？你说不，梁弟兄，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这其他人叫啥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叫耶稣。这个其实我说不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这个意思。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说你眼睛要看见耶稣，对吧？但是我说你看教会的时候，因为教会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明白吗？基督的身体，你看教会的时候能够看见基督的能力。比如说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从软弱变刚强，然后又软弱又刚强，是吧？有跌倒有站起来，然后工作上面遇到难题了，从刻板变成灵活，变成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基督？你有没有看见基督？你思想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了基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见基督？是因为我们以为说这些是人里面自然有的，其实没有。你记得圣经上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恩典和真理，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看见好的，你就看见基督了。所以你看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怎样软弱的一个教会，你都看见有基督的手在扶持，是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你是活泼的，在教会当中看见福音的传讲，活泼的看见福音在一个教会当中彰显它的能力。魔鬼多少次想扑灭我们，扑灭不了。谁在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以前讲天路历程里面，曾经那个传道人给这个天路客讲一个比喻故事。什么比喻故事呢？就是他去看说有一个地方有一堆火在那烧，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一桶一桶的冷水往上面泼，泼来泼去，结果这个火就不灭。他这个什么意思呢？然后呢，传道人又带他到另外一边去看，一看，哦，原来看的火在这边有一水一直在泼，但是那边呢有人一直在加油。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他说浇水的就是魔鬼，这团火呢就是圣徒，就是教会。按道理来说的话，早就该被浇灭了，但是为什么没浇灭呢？他说一直在加油的就是圣灵，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用什么把一个教会一直眺望一直保守呢？福音，你明白吗？所以福音的大能，你说那有的时候讲台忘了讲福音，讲台有的时候讲福音讲的少，讲的不够，甚至忘了讲福音，但是教会依然被 主的大能所托住，这个时候就我们看见福音的能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去看见，你要清楚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主设立教会是必须的，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你不要太高看你自己，真的，我们要用信心看基督，但是你信心要看到很多的事情使你更认识基督。圣经就是这样写的，你注意我们的圣经和佛经很不一样哦。佛经那些如果你们看过基本上看不懂，都是玄而又玄的。圣经里面很喜欢讲故事，你们注意到没有，是吧？旧约讲不讲故事啊？讲好多历史故事。新约有没有故事？有很多故事。为什么？这就是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纯粹讲道理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听懂了，但是入不了心呢，软弱。但是你讲个故事，所以你看保罗传福音是最灵活的，所以保罗遇见那些哲学家，遇见那些君王啊，怎么样，但是保罗有一样事情是一直都不变的，保罗喜欢讲故事。保罗讲什么故事啊？讲他自己的故事，对吧？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讲了好，记载了好几次保罗讲说我当初怎么信主的，是吧？我原来是个怎么样逼迫教会的人，我原来是怎么样一个法利赛人，我原来怎么恨耶稣，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哇，这个是不是活见证，弟兄姊妹？是吧？保罗说我原来见着基督徒我就抓，见着教队我就拆，是吧？见着有信耶稣的我就恨，现在我成了这样的人，谁改变的？耶稣改变的。你们看不见耶稣，是不是看我？我就是耶稣的作品，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例子，其实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我问一件事情，这个毛泽东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存在？你们谁见过毛泽东？有没有人见过？没有，你顶多见他照片，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存在？因为他做的事情影响到很多人，是吗？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对中国的影响，同样道理，你看到基督徒，看到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基督的能力。这些人这么软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些人其实你看到，有时候我说所以上帝是很奇妙，你看到教会的软弱，甚至基督徒之间会不会有勾心斗角的时候啊？哎，不是咱基督徒绝对不勾心斗角。我跟真的吗？基督徒能做到绝对不勾心斗角吗？做不到，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就很奇妙，好多中国最强大的那些朝代是不是勾心斗角勾没了，是吧？有不少朝代就是这样子嘛。清朝其实很厉害，明朝很厉害的，周朝很厉害的呀，秦始皇建立的秦朝，秦王朝很厉害，都勾心斗角一勾勾没了，教会也勾，怎么勾不没呢？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勾心斗角啊，这些不好的都是从魔鬼来的，对不对？一直在那浇冷水，但是没浇灭，为什么？因为有主，因为有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上帝建立教会，他是让我们领受福音，传讲福音，因为他要借着外在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更明白福音。第二个我们讲的说，上帝为什么上帝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必要性呢？第二点是说，是上帝要使我们在教会当中成长，生命成长，简单来讲就是使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你会看到这里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好几个地方都讲了，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等等等等，是不是？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设立教会是为了使我们成长，上帝设立教会是为了我们成长。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是一套理论，你知道吗？福音不是一套理论，福音是活的生命的道，所以这个福音落在哪里，哪里就有生命的成长。但是呢，你说那对啊，落在哪里我读经就能成长？对，上帝设立教会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成长，你相信吗？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读经有自己的感动，但是因为福音是活的，人是活的，你要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你的成长是最好的，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要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来去成长，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成长。而且为什么上帝用教会这种方式？弟兄姊妹，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而言，我们有多少年日？我们在地上一般几十年，对吧？但是我讲所有的年日，我们有多少年日？永远，是吧？永远。那么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比起永远来讲的话，假设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特别长寿，将来活到100多岁，比起永远来讲的话，长还是短？ 短，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是婴幼儿期，比起永生来讲就是婴幼儿期。所以上帝设立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得到喂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说话的时候，三问彼得你爱不爱我，是不是、啊、他给彼得的三问之后的吩咐都是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怎么样，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教会是对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中得喂养。当然你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哈，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教会就是两弟兄拿个勺，一个人一勺，一人一勺在那儿喂。不，我们等一下还要讲，我们是彼此牧养的，我们是互相帮助的，真的，这是我们在地上需要的。那人独居不好，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需要在其中成长。而我们灵命成长需要的是什么呢？还是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单是你灵修祷告，我在讲弟兄姊妹，你灵修祷告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好不好？好。但是你对福音的认识要想落实，怎么落实？你一定要落实在人身上，一个落实在自己身上，一个落实在别人身上，阿们吧。福音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爱我们？福音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有。那你怎么彼此相爱？连个彼此都没有，只有彼没有此，怎么爱呢？对不对？所以你有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得特别好，真的。这个我们讲一个普遍恩典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现在很多独生子女嘛，对不对？那所以独生子女，他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他的成长和他能够多几个弟兄，能够或者去幼儿园或者去上小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会学到很多，他会学到很多。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打败这个拿破仑的那个英国那个应该是惠灵顿将军，那个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这些高超的兵法，你这些高超的战争艺术从哪里学来的？好，你是从哪学来的？问他。那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学会的，就是跟小朋友他们一起玩的时候，远交近攻啊，这个遇见成功了遇见失败了该怎么办呢，深深影响他一生，就是这样子。人需要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我们说那上帝设立教会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成长，我们需要有教会我们才能成长的好，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自欺，不要自高，说我可以离开教会成长。那么我们做传道人的更加不可以有这种骄傲，就是我如果有这种骄傲说，哎呀，我都是牧养你们的，哎呀，这个教会啊，牧养的我好辛苦啊，换一个教会我去牧养，这就叫骄傲，你明白吗？因为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就传道人个人而言，他也在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样受牧养。有没有受牧之心，不是仅仅指的会众，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这个受牧之心是要在教会里面培养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上帝他设立教会的第三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圣徒交通。你会记得我们这个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有讲的，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然后后面那句说什么，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就是你要去看到上帝设立教会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那么上帝把我们比喻成为基督的身体，对吧？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么保罗也是做比喻的时候把我们比喻成基督的肢体，是吧？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弟兄姊妹，眼睛能做的事情手能不能做？有没有人一个手能看东西？你看我们以前看《西游记》，说什么什么大仙，是不是那些妖怪，然后手上有眼睛？那么其实人正常的人可能不可能是这样，不可能。然后你手能穿针，你用脚能不能穿？你用嘴？好，你脚能走路，那么你的手能不能走路？不能。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徒相通，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还不是仅仅指的言语上面的相通，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说，圣徒相通就是我们之间的恩赐相通。怎么恩赐相通呢？我有这个恩赐，你有那个恩赐，你拥有的恩赐来造就我，我拥有的恩赐来造就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子怎么样子，我们去观察小孩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小孩子刚比较幼小的孩子，手眼调节能力行不行？ 其实他要学的，对不对？你看到，我看我儿子就这样子，他现在用筷子，有的时候夹得好点，有的时候夹得不好，有时候要提醒他，筷子拿得老高，是吧？夹花生豆夹不着，急得不得了，怎么搞的，是吧？那你就，但我们现在大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了，因为练得越来越协调了。你能够夹花生豆夹得好，是不是仅仅是手的功劳的，英子妹？你蒙眼睛夹一下试试，是不是啊？蒙着眼睛夹，但你能眼皮子能不能夹花生豆？有没有人见到有人用眼皮子把花生豆捏起来了？捏不起来，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教会里面上帝其实对每一个教会是精心安排的。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个人都有恩赐，他的恩赐成为我的帮助，恩赐依然是他的，是上帝给他的，对吧？你不能说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要小心这个啊！你这个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家缺钱了拿出来行不行啊？不行，因为这是他家的钱，不是你家的钱，对吧？但是你必须看到，但是我们的恩赐可不可以互相帮助啊？可以，所以眼睛能看，手能拿，脚能走路，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圣徒相交，圣徒相通。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圣徒相交相通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几个方面能够让我们看见。第一，当我们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我们怎么看见上帝？弟兄姊妹，其实使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能走到一起去，能够彼此相爱，这是谁的工作呢？上帝的工作。而且我们这种爱是属灵的，是很高级的，可不是一般亲情之爱，也不是一般的夫妻婚姻关系之爱，对不对？所以这是谁做的工作？上帝做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很感激，有时候跟我们啊，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啊，说非常感激啊，你们教会啊，或者你们谁谁谁啊，对我们的帮助啊，这个爱心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都是，我是发自心底说，我说感谢主，因为爱都是从主来的，是吧？你看到，所以你看到一群圣徒，自己他有这个恩赐，他有那个恩赐，互相帮助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是主的作为，是吧？所以圣徒相通使我们看见主，同时我们还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看见救恩的永固。你说哎呦，圣徒相通都跟救恩永固有关系。我跟你讲，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比如说我举例子，这是我的手，是吧？如果我的胳膊在这儿被斩断了，我的手还能不能跟我的身体连在一起啊？连不在了。所以我这个手要跟我的脑，要跟我的心协调起来，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它要跟我的这个上臂，跟我的这个胳膊整个连在一起，对吧？这个连在一起，按照圣经讲的说，基督如同我们的元首，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我们能够连在一起，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做的工作，这是主在做大能的工作。所以这个加尔文在他的基督要要里面，他总结说，他说当我们看见圣徒相交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徒之间的爱不能够被魔鬼，不能够被仇敌所撕裂，我就看见了救恩的永固。就是你不要说，我只是想到说，我想到我信耶稣，耶稣爱我，我也爱他，我和耶稣之间当然不通过教会，因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是个罪人，我就是靠耶稣到上帝那里去的，所以我是独自一个人，童女的油不能借给别人，我是自己找耶稣，我不是通过我妈妈，我也不是通过长老，我是自己找耶稣的。阿们吧，阿们。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它体现出来一个，就是耶稣的大能托住我们，让我们彼此交通，彼此相爱，魔鬼切不断的，魔鬼切不断的。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独自一个人活着的，他一定有弟兄姊妹爱他。你注意，是不是保罗刚信主的时候，他去找教会，那些人敢不敢接待他？不敢。有些人说，哇，这个人害了我们好多基督徒，他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因为人都是很软弱，人都很多的怀疑，是不是？他是不是想做卧底啊？是不是来我们中间搞个无间道啊？像这个刘德华他们演的电影那样子，把我们教会颠覆了，很多人担心。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呀，巴拿巴，是吧？巴拿巴就跟保罗跟他交通，然后把他介绍到教会去，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所以圣徒之间的爱，魔鬼切不断，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这个手不能从我胳膊上切断，这是谁的工作？主的工作。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让我们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你在教会当中，你看到圣徒的相爱，你看到圣徒之间彼此的交通，你就看见主的能力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软弱？我再问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基督徒，我那时候看了有一个讲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说有一个慕道友到一个教会听福音，那天听得特别感动，就信了呢。结果呢，两个弟兄在这个慕道友面前吵起来了，为一些教义问题争起来了，争得面红耳赤，吵得很厉害。结果这个慕道友，这个刚刚信的弟兄又安慰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在基督里要彼此相爱。这人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么软弱的。你说荒唐不荒唐？两个传福音的传着，两个人吵起来了，啊，吵起来了。但是这个弟兄来去做和睦的工作。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圣徒相通，我们人这么软弱，还能相通，这是谁的工作？而且我们一堆人呢，我们可不是两三个人呢，是吧？那怎么谁的工作？耶稣基督。所以我看到教会，我就知道救恩永固。而且我再去看教会历史，就更知道救恩永固。就像我们刚才讲，教会里面不是没有勾心斗角，教会里面不是没有腐败，教会里面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人类组织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被消灭掉的一个人类组织，你知道是什么吗？教会。如果讲新约教会，你看到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直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这2000多年人类历史是不是风起云涌啊？有没有一些很伟大的王朝、政治组织、军事组织，还有一些学术组织？那些组织在哪里？很多都烟消云散了，对吧？教会呢？那些组织有时候一急了就打仗嘛，对吧？可以用刀枪武装自己，这个刀枪其实保护自己是比较容易。教会许不许可用刀枪武装自己？不许可，然后一直消灭不掉。你说哦，梁弟兄，别给教会脸上抹金啊！十字军东征是吧？十字军东征是让教会更刚强，还让教会特别软弱？让教会特别软弱，因为违背了福音的法则。所以十字军东征那一段时间，黑暗的中世纪其实是教会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教会不用刀剑扩展的特别快，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这500多年扩展的有多快，对吧？扩展到全世界，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圣徒相交相爱，我们有时候一看，我那时候我自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有一个没有看到有人发视频后来给删掉了，讲的说北朝鲜的基督徒说地毯下的祷告，那看了我就很为他们感恩，也为他们祷告。就是讲的，因为北朝鲜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死了，你们家里如果搜出圣经就可以关到集中营去了。所以这些人祷告的时候要把那个毯子盖住自己，然后在那里祷告，主啊，你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做复兴的工作啊？你不会忘记你的百姓等等，这是非常感动。你说北朝鲜跟我们啥关系，是吧？那你就会被这些事情感动。这就是圣徒的相交，这就是圣徒的相通。谁在做工？耶稣基督。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就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使圣徒相交在一起。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圣徒之间的交通不断绝，我们就知道维持我们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断绝。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其实那么在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现在没有读，回头有时间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里面讲到，也讲到教会工人，讲到教会的这些职分的时候，他讲了有先知，有使徒啊，有传福音的，有说方言的等等之类，有治理的等等。然后那已经到12章结尾了，然后他说，我要把最妙的道讲给你们听，你们要求最大的恩赐。然后哥林多前书13章讲什么？弟兄姊妹，爱，最著名的爱的篇章，对不对？所以这个爱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愿意为弟兄舍命，奇妙吧？这就是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你知道，这是我们讲说是主设立教会第三个目的，就是使圣徒相通，使圣徒相爱，使我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福音的能力。耶稣爱你不？爱。耶稣怎么爱你呢？耶稣用万事来爱你，但是其中一个爱你的方式在教会。你会看到一些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叫不起你的名字，然后一听说你有什么事情要代祷，好，我为你祷告。我们不排除有些人是有口无心的啊，为你祷告赶紧跑，好，有这样子的。但是也有很多非常感动，就是他不太认识你，不太了解，我为你祷告。姊妹你有什么艰难，弟兄你有什么难处，我为你祷告，是吧？就是这样，我愿意为你担当。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基督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么第四点，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必须建立教会呢？那这里面讲到一个说，我们还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异端。我们说上帝建立教会第四个目的，或者说建立教会的第四个必要性，就是借着教会我们运用我们的属灵权柄，打败阴间的门，打败魔鬼的权势，是吧？这里面讲的异端，这里面讲的那些异教，讲的一些欺骗的法术，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梁弟兄我很小心，是，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各有各的特点，阿们吧。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所以你去打仗，你眼尖，一眼就看见别人放了 一支冷箭过来，那你这个时候要闪开这支冷箭，是靠眼睛还是靠腰腿手的力量啊？靠腰腿手的力量，对吧？一下子侧身闪开，这就是彼此搭配，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要胜过仇敌的时候。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骄傲，我们说哎呀，去年这个教会这个属灵征战呢、啊、特别大啊，就是主要靠我们两名长老，靠我们几名执事打败的，这个就是骄傲。我跟你讲，我们长老执事有代表性，但是当我们这样去说的时候，这是骄傲，因为这是互相支撑一起打败仇敌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能够胜过仇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需要的有一个群体，圣徒的群体。你注意，大卫要能够胜过扫罗，以及大卫那个年代不愿意向扫罗的那些淫威屈膝的那些人，他们就一定聚集在一起，成为当时的真教会，是吧？打败仇敌一切的诡计，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没有独行侠。你看现在那些美国那些电影，这几年都很喜欢拍那些这个漫威动画的那些超人呐、啊，是吧？都是个个很厉害，咔会变呐、啊，会变身呐、啊，或者什么像什么什么蜘蛛侠啊。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都很牛，都是一个独挡一面的。但是教会就不出这样的人，你注意，你说不是说教会没英雄，教会里面的英雄不是这样子的，教会里面的英雄是群体英雄，一起，就是这样互相搭配，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打败那阴间的门。你记不记得当使徒彼得，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吧？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说，彼得，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这是谁告诉你的？这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所以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使阴间的门怎么样不能胜过，阴间的门胜不过。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在地上捆绑什么人，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要捆绑什么？就是捆绑那些不悔改的，是吧？捆绑那些罪人，哼，追求圣洁的就释放他。我说哇，你这个律法主义者，是吧？我们要捆绑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捆绑魔鬼。我们要释放什么人？什么人罪人？我们希望每一个罪人我们能接触到，都能得福音，都能得释放，这才对吧弟兄姊妹？你不要你自己分个三六九等，这些人该释放，那些人该捆绑。我说你很可怕、啊、你这个人，是不是啊？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怎么祷告的？主耶稣有没有祷告说右边的人让他悔改，左边的人让他灭亡？所以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他们包括了他眼前看的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主耶稣又讲到魔鬼时候怎么讲，那恶者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是不是？我已经胜过他了，你们也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所以我们要捆绑的是魔鬼，我们要释放的是灵魂，哪怕他再抵挡我们，我们也愿意他得释放，愿意他能够领受福音。你有这样的心，你才能传福音。像软弱人就做软弱的人，像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像喜欢哲学的希腊人，保罗就要跟他们去讲哲学，像讲宗教的犹太人，保罗就要从宗教跟他讲起，让他领受福音，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征战，福音就带来征战。但是你一定搞清楚对象的时候，你的征战就好打得不得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有没有一些人太坏了，这些人准备跟他打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不，我们其实对手都是半空中属灵企鹅。对于人来讲，我们都盼望他悔改，但是这个人被魔鬼利用的时候，你要不要小心他？ 你所以你不要滥爱，是不是？这个人明明被魔鬼利用要来伤害你的，你说没事我拥抱你，结果约押的刀伸出来了，是吧？肠子都捅出来了，那麻烦了，是不是？你爱要有智慧，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为什么上帝设立教会，我们说是为了传福音，为了圣徒的相交，为了我们领受福音，为了使我们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为了使我们可以生命成长，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就是讲到教会的工人。教会既然有教会，教会为什么要有工人呢？圣灵自己做工，自由服侍我们，可不可以啊？圣灵其实是不是有的是很多时候可以越过人来做工？当然可以。但是教会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有教会一定要有教会工人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几点。第一点我们讲说，你要知道福音是活的，福音是活的，我们再强调这一点，福音是活的，福音是有生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能力要借着人来彰显。所以这样子的话，一个教会它是不是领受恩典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不是领受恩典的？是，我们是领受恩典。但教会是不是也是把基督的恩典传出去的，带给人的？是。谁来做这个工作？上帝一定要借着人来做，不是圣灵。我再强调，不是圣灵不可以越过人做工，当然可以。比如你的重生，上帝是不是其实圣灵就重生你了？可以的嘛。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像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之中重生了没有？哎，施洗约翰需不需要重生？我问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施洗约翰需不需要重生？需要。他什么时候重生的？他母腹中就重生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受洗，也没觉知祷告，是吧？这是谁做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主耶稣基督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就跳跃欢喜。所以伊丽莎白是受施洗约翰的影响，说哎呀，我主的母来了，是吧？我腹中的胎儿特别高兴。那个时候才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几个月，丁子妹？六个月，才六个月，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才六个多月。因为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基督大半岁，你知道，就是这样，他是他表兄，从肉身来讲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是这样，这是圣灵。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做工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因为福音是活的，他要让人看见福音能力的时候，他就借着人，所以他要用人来去做工。就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单是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来去服侍人，这个时候就显出福音的能力。福音不单使一个人领受了恩典欢喜，而且福音能够加能力给这个人，使这个人从原来无力变成能够做，是吧？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手枯干的，在安息日手枯干的那个人，主耶稣基督叫他好了，他手好了没有？好了以后他能不能拿东西？拿起褥子走，他就拿起褥子走。那个被鬼附的人原来都在伤害自己，主耶稣基督把他治好了。然后他去做什么工作？他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不要跟我，你不要跟我，你去回到你的城里面，格拉森这个地方，你去回到你的城里面去，让向众人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要不要人啊？要。因为人是最活泼的例证，就证明福音是活的。我们不是理论性的说圣经需不需要，需要。圣经这本书要不要，要。圣经是不是无谬的，是。但圣经的能力显出来，要在人身上显出来，要在人身上显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它这个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就彰显在人身上。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了，他说梁弟兄，你说那些我都理解啊，什么彼得啊、大卫啊、啊这些，甚至包括那个扫罗啊，那都有能力。我就觉得我自己啊一无是处，全无能力，我太小。其实你说这个话呢，我就想起来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说过，而且有几个很伟大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在士师记里面，其实有一个很伟大的士师叫基甸，大家记不记得？基甸当上帝去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家是以色列家最小的，我最没能力的，说你找我，搞错了，我做不了，是吧？但做成没有？做成了，带着300人 把米甸人都打败了，十几万的米甸大军都打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恩典。我们就说也再举个例子让大家，这刚才讲的基甸是人的例子，其实耶和华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摩西也讲过这样的话。我再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已经不太用了，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用煤气炉。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生火，是吧？还有烧煤，还有一些是这个烧柴，然后你把一堆柴放在那时候就点着。现在，所以现在小孩都没见过，我应该是没见过哈。现在就是抽烟的人见过，就是火柴，见过没有？现在基本见到。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就用火柴，当然父母就提醒这个东西啊，可能不能乱玩，你别家把家给烧了。那个时候要点着一堆火，用一根火柴就行了，对吧？一根火柴，经常是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小时候，一根火柴点着一张纸，然后纸塞进去，再找一个报纸，然后咔烧起来，一堆火升起来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最小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的，你哪怕你小的像一根火柴，你也能把整个教会点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你知道吗？有些人的恩赐像一个大木头，大木头好不好？好。但是大木头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它很难着火，是不是啊？小火柴特别好着，所以有些钉子妹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出信的钉子妹热情很容易起来，然后信时间长了成大木头了，半天烧不着，得好几个出信的钉子妹一直点一直点才把我们的热情点起来，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我们说从这方面你一定要知道说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工人呢？为什么要去做工呢？因为这些方面就是福音是活的，它要借着一个一个的人彰显出来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于教会工人。那么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工人，或者应该是怎样的工人？再回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关于教会的工人，就是人人皆祭司。我说我再加一个词儿，人人皆同工，就是人人皆祭司是强调对上帝的服侍，但其实祭司的工作是不是只是对上帝做？不是，其实也对谁做？也对人做。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去清楚知道，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可不可以服侍上帝？可以。但同时我强调，就是基督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你是这个教会的会众，那么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不管这个教会有没有实行会友制，你先不要急着讲会友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讲这个会友制的精神又来了，因为有些人很喜欢体制。我们教会有会友制，但是我们不把这个当做一个绝对化的指标。就是有些教会没有会友制，但他有他的会众。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加入教会，第一你要受牧，阿们吧。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受牧，但同时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在上帝的手中来使用，来服侍别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的，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可不可以服侍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长老执事才能服侍上帝？是不是？不是，人人皆祭司。我们这点的观点跟天主教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旧约也不一样。旧约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一定是利未人，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当中曾经有一个王，其实是英明神武，也很敬虔和也很爱主的。这个王，以色列要做王是哪个支派？弟兄姊妹，哪个支派能做王？犹大支派。那个王叫乌西亚，大家记不记得？所以有一次这个乌西亚兴致来了，他要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给他献没有？没有。然后那些祭司拉住他说，哇，这事儿你不能做，这不是你的事儿。乌西亚骄傲非要去献，一进圣殿发生什么事情？马上脑袋上面长大麻风，哎呀赶紧退，来不及了。然后长了大麻风以后，这个乌西亚王从那以后一辈子没住王宫，只能住别宫了。因为什么？因为长大麻风了，是吧？那我们新约还有没有这样的限制？没有，人人皆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披戴基督的义，因为基督那一次永远完全的赎罪祭已经献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那我刚才强调的还有，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火柴的例子一样，那么我们在服侍人这个角度，人人都可以服侍人。你不要觉得说我不能服侍，我只能接受别人的服侍。不，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所以这是我讲的说人人皆同工，就是每个人其实你都是在教会里面做工人的。 这个就是我们新约才有的观念，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子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加入到一个教会，他在这个教会他就不用说像天主教那样搞一个金字塔体系，先要成为一个神父，然后再成为什么主教，然后区域主教啊、枢机主教、红衣大主教、教皇，一路往上爬，不用。这是天主教的观念，我们基督教是说每个人都是工人，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友他都是工人，他都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所以这是我们讲说为什么再讲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认识教会工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这一点，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我们基督教对基督教会工作、对基督教的工人和天主教的天壤之别。天主教他们对教会的认识和我们不一样，就我们以前也讲过，天主教他们把教会分成两层，一层是荣耀的教会，就是由神父传这个教士、修道士什么这些主教他们组成的，这叫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在圣餐上面就体现出来，这个荣耀的教会他领圣餐的时候是杯柄同领。还有一个呢叫做受教的教会，就是指的他们给了一个名字叫平信徒，就是你不是神父的，这些人是受教的，你是接受牧养的，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只接受牧养，所以领圣餐的时候这些人只能吃饼不能领杯，怕他领杯的时候把耶稣的血给洒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种等级，你必须清楚，你要认识教会工人的时候，你一定牢牢抓住这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工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工人。所以你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的精神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教会的工人。也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讲的公平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平均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共产主义的平均其实恰恰前提是认为不公平不平等，你钱多我钱少，所以要把你的钱分给我，是吧？有钱的就得给我钱少的。但是基督教怎么说呢？我们说人人平等，是因为上帝对每个人给你的都是对你最好，刚刚好的，你缺钱也是刚刚好，你很多的富足也是刚刚好，所以不存在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回事。所以我尊重私产，因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他，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上帝给我十万给他一百万，上帝知道我就是需要十万，他需要一百万，就这么简单。但是共产主义就有一种冲动，想把人家有钱人的钱给分了，对不对？这是平均主义，和我们的公平和我们讲的人人平等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你拥有的正好，全然美善，上帝全然智慧的安排。所以那回到我们讲的教会，你就知道说，从同工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有一个误会，一个错觉，说因为特别传道人容易被人高举，说这个教会谁都可以缺，就是你梁弟兄不能缺。我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当中都有他的功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你不能，保罗就举了这个例子，眼睛不能跟嘴巴说不需要嘴，是吧？鼻子不能跟眼睛说不需要眼睛。这个原来那个马季讲那个相声什么五官争功，就是其实参考圣经的嘛，从圣经里面偷来的嘛，对不对？说这五官的鼻子眼睛啊争来争去的，然后争得不像样子，对不对？那其实是从圣经来的。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教会的工人，你在教会当中一定能做你该做的工作，只不过传道人，所以传道人有这方面的试探，传道人有这方面的托付，传道人会比较多的时候站在众人面前传讲福音。但是从做教会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个人，我说人人都是同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同工的意义。同工的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认识教会的同工，就是同工这种说法它表示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职分。你注意我读几段圣经给大家听，然后这个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这个在马可福音16:20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就这个是马可福音的结尾了，就是主与他们什么同工，这里面讲的说是耶稣基督和我们这些做工的人同工，是吧？这是一个经文。然后还有一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九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应该大家是比较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两段经文很清楚，他在讲的是我们和谁的关系啊？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任何时候你在基督教会，你做跟福音有关的工作的时候，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不管你什么时候出去，你身边有几个人跟你在一起，有一位一定跟你同在，谁啊？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然后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大家翻到罗马书结尾，罗马书十六章，我们往前翻，翻到罗马书十六章，我们来读二十一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一节，我们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一节，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那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又用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同工，是吧？他说与他同工的谁啊？提摩太。然后这里面讲到好几个人，所以同工这个词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是一种关系，就是讲到说，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与我同工，这讲的我和上帝的关系。然后在做一些事工的时候，谁是我的同工，这就表明他和我在一同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会讲，比如说主日学事工的同工，这次主日学由谁谁谁做同工，就这几个人一起在配合，对吧？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后勤同工，就是做后勤工作，这一次有谁谁谁在一起去做。那我强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些经文来看的话，和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还有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还有包括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里面讲到长老执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同工这个词儿，它不是代表一种职分，它强调是一种关系，他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所以那么我们，你要明白这点它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说我们要晓得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同工他是强调关系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在讲，我在讲，因为我们这次讲的是教会工人，从教会工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工人，阿们吧。然后那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这里面就一定有一个同工关系。你做福音工作在上，你跟谁同工啊？跟谁同工？弟兄姊妹，跟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主，对不对？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与人也有一个同工关系，就有些人正在跟你一起做。比如说你这次传福音，两个人一起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慕道友来了，然后你们两个一起跟他谈，这个时候你和你身边的弟兄是不是同工关系？是。这个时候有没有职分？他有没有牵涉到职分呢？没有。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因为有一些教会他在这方面不太清楚，所以他会把同工也当作是一个职分来看。这个时候说，如果你不是同工，你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像我们以前也受这种影响，我们说不，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神同工的。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有几个人在一起做，这几个人在当时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同工关系，就是同工关系。至于说职分，那么我们回头要去跟大家再去详细的去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里面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去讲的更详细了。但是就是你必须看到，我们强调说同工这个称呼，从圣经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一种职分，它是强调一种关系。当然我讲这个时候，我也希望大家你不要绝对化。为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教会他习惯了，习惯什么呢？就习惯称同工，他不习惯称什么长老执事，甚至没有设立长老执事。所以大家约定俗成的，甚至像我以前待过的教会，他们就讲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同工啊，这个是小组同工，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不一样，担当不一样。当然如果有些教会有点受天主教影响，还大家就知道一听啊，这个级别高那个级别低。好，我们讲了没有这个正确的，应该没有级别，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你也不要一定纠正他。你说，哎，你们都错了，你们错了，同工不是职分呐，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已经约定俗成了，一讲同工，啊，他就知道了。他说这个是一个传道同工，你就知道其实就相当于牧师了，对吧？他说这个是我们的治理的同工， 啊，怎么样子的，那你就他有时候还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是相当于长老了，只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啊这个设立长老呢，怎么反正他有各自的一些考虑等等之类的就好了。但是我说按照圣经里面讲到同工的时候，那你必须知道，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免得有些弟兄姊妹说，那像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在改革，因为我们教会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所以我们不再像以前还搞什么五级同工制啊，咔啦咔啦搞得像金字塔一样，我们说没有，不再设这个东西，就是长老就是执事，然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教会服事，但是长老执事带领大家一起服事，就像我们刚才讲做任何工作你参与在其中，你就跟参与在其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同工关系，然后你做的工作因为你做的是圣工，那么同时你知道你跟上帝怎么样，也是与神同工，你去抓住这一点就好了。所以有些问说你是不是同工啊，那你就要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说从我们教会来讲，每一个我们教会的成员都是教会的同工，是吧？你是问我们教会的长是不是长老执事啊，那我是不是长老或者我是不是执事就可以这样子，是吧？这是我们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我们讲第四点，就是我们讲教会它有职份工人，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就是教会它有职份的工人。职份工人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包括结合其他的经文，有牧师、长老、执事等等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设立这些职份工人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有职份，他的设立也是为了造就圣徒，也是为了成全主的教会，那么各自恩赐去发挥。那我们希望说这方面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那我讲到教会职份工人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教会的这些工人是谁设立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指的是谁？是谁呀？基督，指的是基督，指的是我们的上帝，对吧？那我为什么要稍微讲多一点这个？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跟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在我们大陆有一些改革中，我们说很糟糕，非常糟糕，把天主教的东西捡回来。就天主教强调一件事情，说你们任何的案例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些人研究神学就听过这个词儿，使徒统序，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天主教就强调说，我们天主教的这些主教啊，这些神父啊，那就是从彼得那里一路按手按下来的哦，是保罗他们按下来的哦，就是彼得他们按，反正彼得按了这个，保罗按了提摩太，提摩太又按了普里甲，普里甲又按了谁，反正我们都是按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些是合法。所以当初马丁路德他们改革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天主教分开了吗？那他们其中一个就拿这个来讲，你们怎么办呢？你们这些牧师谁给你们案例啊，是吧？其实我们看圣经，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过一个所谓的使徒统序这回事，圣经上面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教会的这些职份工人必须是从使徒一路按下来的，有没有这样的经文？这是天主教发明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你一个教会有职份工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职份工人首先是上帝他要做的，是不是？上帝掌管万有，他要拣选。其次就是这个教会的会众要把他怎么样选出来的，所以教会拥有最终的在这方面的权柄。我说为什么又提到改革宗，你因为改革宗现在的一些改革宗人士反对加尔文，你知道吧？反对加尔文，你说啥意思？梁弟兄，就是我跟大家稍微讲一点，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讲到职份工人的时候，他说职份工人权柄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基督。然后基督怎么选立他的工人？借着教会，没了。这就是加尔文的观点。因为加尔文那个时候有没有改革宗区会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改革宗区会啊？有没有改革宗总会啊？加尔文那个时候有没有加尔文主义啊，弟兄姊妹？啊，加尔文那个时候有没有加尔文主义啊？没有。所以加尔文的观点其实是这样子。但是后来那些发展出来有一些改革宗的，不行啊，你这工人要案例的话， 你们教会不是改革宗教会吗？你们不是学的归正神学吗？你们要案例的话，必须是改革宗区会来案例。嗯，就这样被改革宗总会，那我们就是，嗯，我们是改革宗总会，我们中国总会啊，也给你按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沙龙弟兄，我们就遇见这样的人来跟我们谈来了，因为听说我们跟福州那边分开了，就劲头就来了，来想来给我们按一按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要讲真理的事情啊，因为案例权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是说他练权，而是这些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当人有权柄案例你们教会的案例一个教会的牧师，可以废一个教会牧师的时候，他权力大得不得了，因为牧师是教会的代表，你明白吗？就好像你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如果美国人可以说几句话，说这个习近平啊不合适，你们换一个吧，我们就换的话，那了得不了得，那不得了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就讲，我说弟兄啊，我说这个要客客气气的嘛。我说这个改革宗区会出现了多长时间啊？他学过教会历史，他怎么会不知道呢？那等500多年嘛。我说500多年之前有没有改革宗区会？有没有改革宗区会？哎呀，急的呀，在那抓耳挠腮，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他要按人家的，你知道吧？他还要显示他权柄。我说改革宗区会出现多长时间？才500多年嘛。500多年之前那些都非法了，照你说的啊，你也来给我搞使徒统训来了是吧？天主教那些东西就出来了，对吧？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的工人，这个教会的职份工人的案例权，哎，上帝，我们必须，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当一个教会他要选长老的时候，要选执事，要选举的时候，选立的时候，有他们就有些人进士祷告，为什么？因为很严肃，寻求上帝的旨意，对吧？但是这个教会把他选立出来，他们说不不不，保罗叫提多去克里特岛，对啊，保罗叫提多去克里特岛，因为克里特岛的教会是保罗他们建立的，但是强调的非常清楚，是当地教会选立长老，没有强调说提多你非按不可。而且保罗去让提多去的时候，大家圣经上面有没有讲提多那时候已经被保罗按过了？啊，听错没？有没有讲过提多已经被保罗按过了？没有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有些像那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那些极端改革宗的，然后攻击别的教会，颠覆别的教会，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你们传道人非法啊，你这个传道人怎么做牧师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其实他对圣经的解释，做牧师要这样，你真的没有，所以你这个牧师是假的，你牧师是假的，所以你们就是凡民做祭司，凡民做祭司，你们教会就是私设丘坛，教会是私设丘坛，你们整个教会是非法的，可怕不？可怕不？非常可怕。所以我说有没有圣经依据反对他们这些？太清楚的圣经依据了。他说你没按牧做牧师，没按牧就敢传福音。我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谁呀？亚波罗，记不记得？亚波罗有没有暗牧啊？亚波罗没有啊，亚波罗有感动，他就去讲，向众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还有些真理认识不清楚，亚居拉和巴居拉还要把他带到家里面再给他分解，对不对？说耶稣是怎么样跟他去讲，对吧？保罗有没有见到亚波罗？没暗过你就敢传道，你这个非法传道人，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我说这些极端改革宗是今天基督教会，今天中国大陆教会里面的害虫，他攻击主的教会就从攻击传道人开始，就从否定别人的权柄开始，然后一否定，那些人有些人被他吓住了，害怕了，哟，我们这是凡民做祭司，我们这私设丘坛，得罪主得罪大了，我们要悔改呀，我们不敢了，怎么样子的。好，那怎么办呢？加入我们体系，我给你按，是吧？有的好一点的还叫给你按，还有一些不好的加入进来，悔改还没悔改急呢，按，哼，是不是？不给你按，是吧？坏得很。这些极端改革宗，这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是今天中国教会大害，攻击传道人，攻击教会，否定主的教会，邪恶至极。这就是撒旦一会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讲他说一定怎样子，就是从做事上面，这是撒旦做的工作。因为撒旦最恨主的教会，是不是？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理清，让大家知道。包括我刚才也强调说，同工他不是一个职份，其实他强调一个关系。但有的教会说我们教会有同工，他们教会没有设立长老之事，我们要不要藐视别人？不要藐视别人。 同样道理，你会发现有些诡诈的人发明一种新关系，说这个是教会，那个是团契。你知道团契和教会的区别是什么？弟兄姊妹，说教会就是大，就是有职分工人叫教会。谁跟你说的？哪节圣经支持你这样说？其实圣经里面团契它也是强调关系，这是一个关系，一群人。这个教会，比如说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有一个青年人团契？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有一个未婚弟兄姊妹团契？可不可以有一个妈妈团契啊？这就是团契的意思。或者说有些他这个地理空间上面，他们在这个地方大家比较方便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团契，但是他是教会的一体。但是也有一些人家自己本身是独立的，他就说这个是团契，不是教会，这个邪恶，你知道吗？这是邪恶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过说教会必须到多大规模才能叫教会？有没有啊？没有。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讲，因为这些人一说把人家教会变成团契，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把团契变成聚会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你连团契都不是，我原来说你是团契是怕你们受不了，其实你们连团契都不是，就这样子把一个教会生生的给拆掉了，非常可怕。这是无耻之人。你必须按照圣经，回到圣经当中去清楚看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讲任何东西，我们为宗教改革一个宝贵的地方，第一个唯独是什么？唯独圣经。你说那些话经不经得起圣经的考验？你说人家是非法传道人，我就拿亚波罗来跟你对，你对吧？是不是？你去对很多东西你对不上，那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讲这些是说我们教会该怎样去按照圣经去建造。但是对于其他教会，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你看见别人的盲点，别人也看见你的盲点，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自己后背长啥样？有没有知道你后背长啥样？你不知道，但别人知道不知道的清楚。你知不知道你脑后勺好看不知不知道？不知道。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盲点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不要看见别人的软弱，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谦卑自己。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认识教会工人。那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福音和教会的关系，福音和教会工人的关系。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去讲就是职分工人，我们希望跟大家讲的就更细一点了，就是教会的这些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长老、执事，这些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分享，那么我们真理上面认识更清楚。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一直彰显你的能力，一直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求主把你福音的大能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借着圣徒相交相通，使我们借着对真理的认识领受，我们彼此的相爱，更多的知道主你设立教会的美意。也求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兴起教会的工人，使整个教会不单是我们教会，全地你的教会，凡是属你的，凡是从你而出的，主啊，你都使你的百姓人人皆祭司，都是乐意服侍，都是甘心服侍。也求主你眷顾保守引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知道主你的美意，那么我们各方面的服侍彼此搭配不轻看，也让众教会之间也有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和相爱。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